生活中的困难常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在通常的情况下，当我与一个新的辅导对象开始辅导的时候，我感觉会被问题表面的复杂性搞得不知所措。我该从哪里开始呢？我该说这个还是说那个呢？我应该关注什么？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了。我非常容易感到被压垮，但是优秀的圣经辅导员会明白深入当前问题的背后，解决潜在的内心渴望的重要性。而内心的渴望常常是造成复杂感觉的原因。我发现我们内心大多数的渴望可以被归结为三类：渴望意义、安全感和安息，简称 SSR。 仅仅认识到内心的一些渴望是不足够的，最好是更进一步深入挖掘，这样我们就会更充分地了解我们为什么那样做，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悔改，把圣经的应许应用在那个问题层面上。追溯圣经历史主线，随着救赎史的展开，上帝给了他子民两个宏大应许：治理的应许和王朝的应许。这两个应许是来自上帝所能给予的最大应许。上帝成为他子民的神，和他的子民属于他的应许。创世纪二章描述了上帝成为他子民的神，他的子民成为他的民是什么样子的。从这样的现实当中，我们体验到了真正的意义、安全感和安息。他们是被造的高峰，被上帝重视超过其他所有的受造物，这给他们一个真正的意义感。此外，他们体验到了伊甸园中固有界限的安全感，上帝不受约束的同在为他们提供了免受外部威胁的安全。最后，他们在上帝同在的地方享受真正的安息，他们吃得饱足，他们没有经历过死亡的痛苦，只有关系上的和平。然而，当亚当和夏娃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但你有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不顺服呢？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同在中的子民，他们还想要什么呢？他们认为自己在这当中还有什么缺乏的呢？撒旦在创世纪三章四节的欺骗性话语给了我们一个暗示，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至少向他们做出了两个承诺，安全的承诺，你们不一定死，但是更多的是意义的承诺，你们会如神一样，因为这些承诺是如此的诱惑人。这对夫妻吃了果子，正像我们不顺服上帝是一样，他们得到了与他们所求的相反的结果。当他们咬到禁果的时候，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出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然后当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呢？那人和他的妻子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在与上帝的关系之外寻求意义，现在他们感到羞耻，他们寻求安全，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安全，他们寻求安慰，但是现在所有的平安都离开了。不难看出 SSR 的主题贯穿整本圣经，从亚伯拉罕之约、以色列之约、大卫之约 一直到新约，每一个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治理的应许、安全和安息、王朝的应许、意义。这些是扎根在最大应许之中的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神。这些应许最终在新天新地得以完全实现，那里是上帝和他的子民居住的地方。在这个新的创造中，上帝应许安息，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他对安全的应许同样也是清晰可见的。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最后，我们的意义是，在启示录七章九至十节所描绘的子民那里发现的。那里描述这群子民是如此之多，以致没有人能数过来。上帝的子民被比他们更伟大的事物得着，这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意义感。我的发现，当我做的辅导越多，这个发现就会越加的被呈现出来。有一次，我辅导一个正在经历婚姻冲突的夫妻，这位妻子每周工作两天，其余的时间在家里休息。因为出生缺陷，她的脚经历了剧痛，需要几次外科手术。这位丈夫长时间工作，是一位被看重的员工。每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想和他聊天，但是他却因为疲劳难以保持专注，他变得心烦意乱，他就回去安慰他。这个循环就一直这样下去。在我们深入挖掘他的内心之后，他承认他渴望被重视、被珍惜。我追问他为什么他想要从他那里得到这个，他害怕什么呢？最终发现，他是担心由于他的残疾他会离开。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想要感到被他重视和珍惜。他总结说，在离开他一整天后，有一个深度的交谈会让他在他们的关系中有安全感。这就是症结所在。当我们追问的足够深，很明显的，他内心的经历可以被归结为对安全感的渴望。一个问题是，他是从他与他丈夫的关系中寻求最终的安全感，更确切地说，是从他对他的感觉中寻找。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在下班之后不能关注妻子，他的回答透露真情。我只是放松一下，在长时间的工作之后很难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他渴望安息。这次揭幕让我们一起踏上了发现之旅。当然，这种对内心渴望的觉察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是增进他们婚姻中更多爱与理解的必要步骤。在圣约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安全感和安息。把对 SSR 的渴望扎根在上帝的应许上是怎样的？让我提出五个诊断问题，帮助我们达成这一目标。问题一，在我的生命当中，什么是太过重要了？首先，辨别出那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过重要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称之为外显偶像的东西是什么。它可能是金钱、车子、 工作、孩子、妻子、运动，甚至是金牛犊。所有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外在的，他们在我们自身之外，首先辨识出那些在你之外比他们本身价值更重要的东西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们常常很容易被发现。问问自己，对我来说什么是太重要的，或者换句话说，什么是我愿意去犯罪而想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时候我就会犯罪的东西。我老是在想什么，什么占据了我的思想呢？什么事情是我爱得太深，以致当我被威胁把这件事情从我身边拿走的时候，我会以犯罪的方式去回应吗？让我们使用上面的例子，那个妻子想要在她丈夫回家的时候和她的丈夫有一个深度的交流，而她的丈夫只是想要吃晚饭然后看电视，对她来说是什么太过重要了呢？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的丈夫甚至是与她的丈夫谈话，那么对于她呢，也许可能是电视、晚餐，甚至保持沉默之类的，但是这还不够深入，不是吗？问题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将会帮助我们确定我们称之为隐秘偶像或者内心偶像的东西。为了辨识这种隐秘的偶像，我们会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希望我的外显偶像给予我什么呢？我希望他提供我什么呢？在上面所提到的妻子的例子中，很明显的，他希望感到被重视和珍惜，他认为有一个长时间和有意义的聊天会满足这个渴望。现在我们有了进展，他的沉默、缺乏互动，威胁到他实现这些渴望。那么，她丈夫呢？他想从电视、晚餐或者沉默当中得到什么呢？这显然是某种形式上的安慰。他想要他的内心放松下来。他把与他妻子进行有意义的交流看作是一项工作。问题三，哪种常见的渴望会占据主导的地位呢？这位妻子的隐秘偶像是渴望感到被珍惜、被爱。然而这种渴望的背后还有一层含义，他最好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为什么想要感到被爱呢？或者从消极角度来说，面对没有感到被爱的事实，最让我心烦意乱的是什么呢？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显然他真正关心的是安全感，他不是为了感到被重视而想要被重视的感觉，他想要被重视以便他可以感受到安全感。当他的丈夫没有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进行交流的时候，他用罪恶的方式来回应，他真正想要的是关系上的安全感。深入挖掘内心的渴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能发现这种渴望背后隐藏一个更深层次的渴望需要被解决。问题四，我提出了哪些关注自我的要求吗？在挖掘内心的主导欲望 SSR 之后，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渴望的 内在自我关注。承认这些渴望是偶像崇拜和罪恶只是一方面。当你看到他的极度自私的时候，你会开始在一个全新的层面看到你罪恶的严重性。借着使用国度的图画，我们可以问，这位丈夫为他自己的国度设立了哪些规则、标准、期望、需求呢？以下是一些可能性。在我的国度中，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休息是我应得的。我需要别人给我空间来认可我的辛苦工作。和妻子说话太麻烦，所以我不需要和她交谈。我的渴望比妻子的渴望更加的重要。我可以在某些方面放松我作为丈夫的责任。那么妻子呢？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预期。在我的国度中，当我的丈夫回家之后，我需要他和我互动，让我有真正的安全感。在离开他一天之后，我有权利得到他的注意。我的丈夫应该优先想到我的好处。如果他不能满足我的欲望，我可以感到焦虑和绝望。问题五，我有什么欲望需要悔改？我需要信靠什么样的应许？在这一点上，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拥抱圣经当中的应许，他们直接向我们的内心说话。渴望休息的丈夫忽略了关心他的妻子，提醒他，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解决让他不遵行的内心问题，他还会继续违背这节经文的教导。因此除了这节经文，不断默想神的应许也是非常重要的。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个应许直接对他内心的挣扎说话，这是他需要紧抓不放的应许，这样他才能够遵行像彼得前书3:7那样的命令。妻子也是如此，当然他可以背诵像腓立比书2:4那样的经文。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但是如果他正在忽略内心更深层次的事情，例如对安全感的渴望，这让他不能遵行这节经文，那么他就会持续的违背。但是当他来到神的应许面前，诸如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或者神在患难时做我的营寨，那么她就可以把她丈夫的事放在她的事情前面，因为她是把她的安全感放在那个唯一真正安全的地方，上帝自己身上。结论，上面的例子主要是与关系上的冲突有关，但 SSR 的原则也可以被应用在工作过度的单身男士身上，应用在为了解脱而自残的少女身上，应用在将自己与肢体隔离的教会会友身上，应用在为一个 A 减而真正的意义、真正的安全感和真正的安息。